们上次也提到卓文君，对不对？卓文君是《史记》里面一个非常精彩的女孩子，就是她也是背叛爸爸，跟司马相如私奔去追求她自己的爱情的。那么以今天来讲，大概都算是蛮叛逆的女性。可是在古代的话，这种女性当然她的遭遇到的压抑跟社会里面的歧视的眼光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可是司马迁基本上也是一个蛮叛逆的角色，他会在史记里面这么多男性的角色里面，他安排了卓文君最后跟司马相如出走。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是，司马相如带他走的时候，卓文君刚刚新寡，我们知道 他第一次的婚姻丈夫很早就死掉了，而且那婚姻不见得感情不好，只是因为他年轻，那么年轻守着寡，然后家里刚好来了一个文人司马相如，才貌双全，那司马相如就写了一首诗叫《凤求凰》，追求他，觉得你这么年轻，你不必要守寡， 你的生命还可以追求新的美好的这个生命。我想这里面就有价值观了。那如果是儒家的价值观，后来就变成一个女孩子即使嫁过去，有的时候是为了冲喜，因为那个男孩子已经生病，病得很重，过去有个习惯就娶一房媳妇来冲喜的，那么根本恐怕连圆房都没有圆房的，男方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女孩就必须一辈子守寡，等到也许七八十岁皇帝颁一个贞节牌坊送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江南，有时候你旅行你会看到很多的贞节牌坊，每一个贞节牌坊的背后其实大概有一个很心酸的故事，就是一个女性一生再也没有自我的，就是她连孩子也没有，因为丈夫就死掉，可她就要等那个贞节牌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像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写出卓文君来，其实她有一种鼓励，说人应该活出她自我的。所以这个时候卓文君跟她父亲闹翻，然后在门口跟司马相如摆一个酒摊卖酒，其实是很大的叛逆。那么在过去的历史上，正统的历史大概对于卓文君呢、这个汉朝的卓文君、唐朝的薛涛都是不敢鼓励的。可是我们看到在曹雪芹的这个书里，他最后提出来的这几个女性，卓文君、薛涛这些人，都是换一句话说来，就是用今天来讲，就是活出自我的人，他欣赏活出自我的这种人。那像朝云，朝云也是一个歌妓。我想大家知道苏东坡一生有过两个不同的感情，那第一个我们知道是王佛，王佛就是他在四川家里面娶的这个原配，那王佛后来死掉了，可能大家都读过苏东坡写过很美的词给王佛，给他原配，那大家读过那个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个是写给他原配的。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中国的男性写给原配的诗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一首诗其实很难得，我们大部分都是写给外遇的，很少写给原配的。所以这首诗里面其实有一种情感，就是 我觉得他写的真实的那个情感的动人在于，苏东坡觉得这个妻子跟他一起结婚吃过苦，养儿育女，后来死掉了，那 他写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像不思量自难忘，平常也不见得每天都在想，所以他也没有作假说啊，我二十四小时都在写你，那好像很作假的感觉。他说不思量自难忘，可是其实也忘不掉，因为你有过相处的一个阶段，你一生也忘不掉这个人。然后那天因为他做梦梦到了王佛，就是很久他都已经不记得这个原配了，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梦到以后，他就写了这首诗，说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好像梦到他太太在荒凉的坟地，好像彼此都有一种想念，说纵使相逢应不识，说即使你现在看到我，你大概也不认得我了，因为当年他们是年轻夫妻。可是苏东坡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经历过很多沧桑了，尘满面鬓如霜，说头发都白了，所以你大概也不认不得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原配夫妻的那种恩爱，一种很特别的感情。可是后来因为王佛去世，苏东坡到处流离，他被下放，政治上也不如意，所以照顾他的人就是朝云。那朝云是一个诗词非常好，一个常常会把苏东坡写的词拿来唱的，那么也照顾苏东坡照顾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到朝云这个角色跟刚才讲王佛这个角色，如果有两个女性都出现在苏东坡的生命里，这两个女性的角色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是很 醇厚的一种夫妻的恩爱。可是赵云跟苏东坡在一起的时候比较有一种知己跟朋友的感觉，因为两个人都喜欢文学，那他比较能够跟苏东坡谈文学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当然觉得如果夫妻之间兼具着知己是最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元朝的赵孟頫跟管仲基两个是恩爱夫妻，两个人又都会画画都会写诗词，那这是就是写你侬我侬的那个管仲基，这个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可通常你常会觉得夫妻的那个恩爱的感情跟一种恋爱里面的那个激情的知己的感情其实不太一样啊，其实是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点矛盾跟冲突。那么在赵云这个角色，当然过去也都不太会被提到，因为他等于是苏东坡后来续弦，甚至没有明媒正娶的。那古代儒家非常讲究明媒正娶，所以等于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晚年照顾苏东坡的生活的。可曹雪芹也把赵云列进来了。那么这里面都提到，觉得一个生命其实不在意儒家的名分，儒家非常在意名分。可对曹雪芹这一类的人来讲，他会觉得活出自我也许比名分还要重要。一个生命真正追求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那个假的一个虚名那样名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在第二回结尾的时候其实把这种人性的历史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甚至我有时候觉得可能比我们今天很多的道德观点还要前卫还要现代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对社会里发生的一个事件，我们的角度看法，有时候你会觉得，尤其对女性，其实我们大概还蛮保守的啊，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在社会里所有的事件发生，被责备的常常都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甚至连女性去责备的都是女性，她也不太责备那个男性。那我想这里面其实是跟道德观有关啊，就是道德里面总觉得，因为女性应该守那个三从四德。那这个没有给男性约束，所以男性好像可以，那么女性就是不对的啊。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分析一下，光是在一年里面发生的事件，你最后发现被责备的常常都是女性。那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就在第二回结尾的时候，曹雪芹特别在他的人性观里面放进了几个历史当中重要的女性，像卓文君、薛涛、像赵云这种人啊，我想。其实我想他是非常有意的去加进这个部分。